前几个月我在带门徒，一对一的带门徒，两个门徒都带了三个多月。有一次呢，这位弟兄呢送来了整整的这么长的一条排骨，刚刚出炉的，还是热的，哇，香的不得了，你知道刚刚烤好的是非常香的，所以我们就忍不住，所以就暂时先把门徒培训放下来，先吃排骨了。 OK， 我儿子说了一句什么话，爸爸，他们可以开店的。他意思说这个排骨如果卖出去一定好买好价钱，意思说我们如果有这个店我们一定也会去吃。这个话语大概被这个弟兄听到了，所以等三个月结束了，哇，最后的一天你知道他又做什么事情啊？又带来一条整仓的烤排骨。哦，我说你拿过来一次还要拿一次啊，其实这是他太太烤的。哎呀，他说讲了一句话，我太太说的，过去拜师傅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意思没这么容易啊，啊，意思明白了吗？所以要对师傅有一点敬意。其实我在想，我就在思想开了，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拜过师傅的人。谁是我们的师傅啊？耶稣。所以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基督徒，看到吗？基督的门徒。其实当你知道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是拜过谁的？拜过基督为师的呀。所以基督徒顾名思义就是基督的门徒。既然我们是做学生的，做徒弟的，学生如果尊敬一个老师，徒弟如果敬重一个师父，最真实的敬重就是学师父的样子，师父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所以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了不过和先生一样。所以耶稣怎么向天父上帝祷告，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做徒弟的、做门徒的也要怎样向天父上帝祷告。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主题仍然在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我们就来学两段平行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1章1节，我们会读到4节，我们在领受耶稣的话。路加福音11章1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第二段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6章6节，我们要读到13节。马太福音6章6节，我们要读到13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两段平行的主导文，在结构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部分的祷告是三句话，大家还记得吧？三个愿开头的叫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这是上半部。好，这是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只是我们讲出来的，这是我们生命中行出来的。哇，这个礼拜三我听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位弟兄是我们的组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教会每个礼第一个月 第一个礼拜的礼拜三的祷告会是专门为那些小组的组长啊，为这些同工，为小组的生活我们来祷告。所以组长们呢因为非常的忙，所以他们常常在第一个礼拜就来到了。但是这位弟兄呢，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每个礼拜三他都来，他跟我讲了，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这次父亲节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啊。他笑着对我讲，我说什么礼物啊，我太太跟我讲，从此有每个礼拜三我管孩子，你去祷告。我们要不要为这个姐妹鼓鼓掌？ OK， 这是三个愿呢、啊。我一听到我就知道了，我因为脑子里常常转的就是怎么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这个马上就知道了，这是三个愿已经学进去了。他知道这个先生回到家，两个小小孩，一个三岁一个一岁，都要忙着来照顾孩子，先生怎么可能去祷告呢？太太说我送你一个礼物。所以昨天我又碰到他了，我跟他说，哇，我碰到他的太太，我就跟他说，好，你父亲节送他一个好礼物。先生说你不要再想了，再想他把礼物我收回去了。他说会不会收回去啊？不会。如果我们真的三个月吃到里面去了，我告诉你，甜到心里，神就祝福了。怎么祝福你知道吗？他说从这个父亲节以后啊，每天的晚上我们就带着两个小小孩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唱诗歌，读一遍的圣经，或许他们还听不懂，用最能够让他们懂得的语言来告诉他们，然后夫妻两个为他们祝福祷告，让他们安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三个愿。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这么站起来了，我告诉你，侍奉只是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的。我们常常觉得教会的侍奉很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侍奉中因为有主跟你在一起是甜美的，你从此又不再一样，生命被改变，生命被改变。这是主导文的上半节，主导文的下面的三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是耶稣教导门徒为了自己的需要要我们向天父祈求。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主导文的前三句，所以这堂信息我就要来讲主导文的后三句。因为是两个经文都是平行的，所以我两句话都会运用。所以今天第一句话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也有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这句话里至少包括了这样几层意思。日用的饮食，耶稣就要连日用的饮食都要叫我们仰望上帝的供应，都要对上帝的恩典和给予心存感恩。我记得曾经在讲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以利亚曾经在基利西，上帝叫乌鸦衔肉给他吃，他也在撒拉法让一个寡妇来给他供养。所以如果我们想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日用的饮食，主啊你天天赐给我，主可能明天乌鸦不来了也可能，对不对？所以你想到以利亚那个话，哎呀，耶稣啊，这句话如果让以利亚来读，那以利亚一定是明白了。但是我们觉得如果这句话套在我的头上，觉得就难以苟同了。我记得有一位信主的弟兄来跟我分享，他说他信主多年就是不习惯做谢饭的祷告。我与他交谈之后发觉他有一些糊涂和错误的观念。第一个，他觉得我过去不信主不懂感恩，我也从来没有被饿着， OK， 从来没被饿着，就像现在那些不信主的也不祷告的人照样都每一天吃得饱饱的啊。这是他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他说我现在信了主和不信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努力，神也没有因为我信他而叫我省力一点。他说呢，我呢不是反对谢饭做祷告，而是觉得这样的祷告呢到底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诶，这其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我告诉他，神首先有普遍的恩典，所以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上帝天父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不管你是好人歹人，不管你是义人不是义人，上帝的恩典一向临到你。上帝养活天上飞的麻雀，也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不管你信不信他，他都一样的供应你阳光雨露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向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感恩。此外我对他说，神对人这个受造物呢 跟其他的受造不一样，有一个特别的托付，就是要他生养众多，治理什么全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从来上帝就是做事的上帝，所以作为上帝的女儿，理应效法耶稣，效法天父，一样来努力做事，来治理全地。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么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照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我说从来啊就没有你听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就可以偷懒躺着睡觉吃白饭的，没有的。上帝都做工到如此，你哪有什么信了主以后我也一样努力，所以信主就没有什么意思，不是这样的。再次我告诉他，要永远记得勤劳努力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和天天的供应才是我们人生的依靠。因为上帝说，就连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他给我们的。这样看来，我们照耶稣的话来感谢神，我们天天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就应该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向神祷告谢饭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再有什么难处了。阿们，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没有什么难处。我们是受造者，承受恩典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恩。如果你生生的父亲对你有恩典，你不是要谢谢爸爸吗？天父也是如此。耶稣要我们在每日的祷告中感谢神，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里的天天和今日不仅是要我们不要忘记天天感恩对今日上帝给予的恩典，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不要为明日忧虑。因为上帝借着天天这两个字告诉我们，玛拿是什么？天天赐下的。上帝的应许从来是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中国人是反过来的，这个民族太聪明了，是东方的犹太人，是不是？我们从来都觉得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如果你信上帝，神要把你的整个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转过来。你如果真正依靠神的话，神就让你从今以后你生活法则变成是日子如何，神赐你怎样的日子就给你怎样的力量。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耶稣教导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是要我们把明天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承认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主权。我是93年接受呼召，95年全世界出来传道，走南闯北，直到今天我心里仍然火热，我里面仍然有一份潇洒和清醒。就是因为真真实实的体认到，今天我只要跟随主，明天主对我自有最好的安排。所以这十多年来我一路都走过来，我们的生活是的是常有需要和不足，我们的生命事业常有盲点和破口，但是我知道上帝的供应永远够我用，上帝的恩典永远够我用。我上个礼拜在讲道中说，哇，那个时候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就来寻梦啊，就是为了让家道丰富啊。哇，当我奉献传道的时候，全家一路一路往西，到洛杉矶读神学，开车从印第拿普一路开过去的时候，看到天和路相连的时候，我们都会叫上天堂了。哇，里面的那种释放，原来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家道丰富，为了那多赚钱来到美国打拼了。那一下好像我人生的目的完全改变了，我突然就是释放了。结果有一个姐妹来跟我分享，牧师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全家也是有这样的经历。是的，我们如果在主里真正释放的，你里面就有一份潇洒，那一份从神来的那一份的自由。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天天，就是要我们常常来仰望神。一个人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经历，其实是由他每一个天天、每一个今日组成的。没有天天的祈求和仰望，没有天天的仰望和感恩，他就不会有今日的顺服和跟随，就不会有任何属灵的经历可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承认说，我们享有许多丰富的属灵的资源，却少有真实的属灵经历， 那么我们就要从今日向神祈求，要从今日向神祷告学习，从天天的感谢和仰望他的恩典和供应做起，因为基督的生活实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依靠上帝的一个状态，生命是一个状态。我就想到对我们教会来说，今天是什么呢？我们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聚会的场所。弟兄姐妹，前两个礼拜我们看到单张上说，感谢主， HCBC 已经供应我们可以到年底。大家想过没有，再想一想，今年年底以后呢，我们的聚会到哪里去呢？我们不是说三年三成300人吗？今天我们加起来只有100人呢、啊、加上有些不来的。两年已经过去了，还有一年到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要我们天天来仰望他的恩典吗？我们能不能从此开始为了那个方向来祷告呢？能不能为了早日来到那边神所赐给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去 敬拜的地方，我们来祷告呢？如果我们天天就开始来祈求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我告诉你，神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年半载之后，三年之后，我们回过来，哦，我们所需要的聚会上帝赐给我们，我们得救的人数天天什么加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经历。从此以后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磐石教会这些人出来，其实不只是今天享受在这里的聚会，乃是有上帝的托付，怎么来经历它？如果我们有一天这么走过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有经历的，我们有经历了。我们在讲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再不是虚飘飘的，乃是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好，今天这是讲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耶稣要我们求神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感恩的心，宽广的心，要我们对神说愿意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得了，这句话，耶稣这里说的亏欠，他不是指商业上的交易和债务，而是指罪，指那些明明得罪了我们伤害了我们的人和事。其次，耶稣说的赦免，它不是一个道德要求，记住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把它当作道德要求，这不是一个道德要求，不是一个我们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如果耶稣只是给你说道德要求，我们说我们道德比较差，做不到，而是上帝对他的儿女一个属灵的劝诫和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赦免的背后看到一个先后的次序。神要我们去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和伤害，是因为他先一步的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他没有以我们所犯的罪孽来对我们，是因为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公价，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免去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死的审判。一句话，不是我们先赦免人神才赦免我们，我们有时候读错了，而是神先赦免了我们，他也叫我们去赦免别人，记得了啊，这是有先后的次序。圣经中耶稣曾经跟彼得有一个对话，彼得告诉耶稣说，耶稣啊，我现在学你的样啊，已经赦免了人家三次了，他还在欺负我，我已经赦免了七次了，他还要找我，耶稣你该应该怎么办？第八次是不是要反击了？耶稣说 No， 你要赦免70个7次，是一个永远的赦免。于是耶稣就因此做了一个比方，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如果天国是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有一天神都要对你我算账的，这笔账怎么算呢？他说一个人欠了这个王多少粮，1000万粮，还不出来，王就赦免了他。这个朋友出去看到他的朋友欠他10两，就按照摩西的律法把他陷在监里，所以神就愤怒了。我们在想说，我们信了主，借着主导文告诉我们，因为神赦免我们1000万两，我们也要赦免那亏欠我们多少两的，10两的。我信了主，神就让我学这个非常深刻的功课。如果你看过我的见证，或者在教会的博客上，你可以看到牧师写的东西。我信了主，其实我们家里有蛮深的一个亲情的悲剧。当年我的姐夫不希望我们来，因为这个关系是因着他在美国打下的，他有6个兄妹都没有办法来，但是我们有可能来。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难处，一言难尽。所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酸来到了一个地方，亲人却不能接纳我们，甚至到一个最后，甚至好像下了最后的通牒，我们不能不离开这个地方，危险了。我们也可能失去了，因为我们结婚来的，失去了这个工作，我们全家即使辛辛苦苦来到这边，也要打道回去。你看亲情的悲剧，又不能讲，心里多少的记恨在里面，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哭泣。我是拼了命来的，死也会来的，那结果是如何呢？上帝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得着我们。牧师告诉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怎么祷告出来？只要讲到我姐夫的名字，我们的声音都会发抖的。但是上帝要得着我们了，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一次一次的被神改变，成为他们的祝福。多少的时候我都在姐姐下面劝慰他，过去我最好他们离婚，但是当我信主以后不再一样。有一次我跟梅英在讲说，我说梅英你知道吗，如果我的姐夫今天跟我和好来到这边来，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菜给他吃，这是我内心的啊，我多么盼望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全然的释放。这么多年来，神就当我得到我的时候，先让我这里面的那个亏欠拿掉了，以致我可以去服侍那些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人，甚至伤害我的人。在传道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眼泪，你如果做牧者做传道你会知道，我们就来一路这么服侍过来，但是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难处拿掉了，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今天在灵里面认定你欠了主是一条人命，是一千万一两的，你就要从现在开始学习宽容，忘却赦免别人对你的亏欠和伤害。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盼望弟兄姐妹能看到耶稣教导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不难看到太多的人似乎一辈子都活在苦毒怨恨之中，甚至有死到临头还在咬牙切齿骂人恨人的。我也看到许多的婚姻家庭关系充满了叹息和眼泪，甚至还夹杂着仇恨和诅咒。耶稣的话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因赦免亏欠我们伤害我们的人而得到释放。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刑罚都有刑期，但人一贪将亏欠伤害的我们的人送进了苦毒仇恨的牢笼中，那就是判什么无期徒刑，不是对方，连同你自己都会放进牢笼，永远不得释放。所以亲爱的主来这里教导我们，来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就是要把你从无期徒刑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看到这一点。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在说耶稣的教导不是要我们自己来做道德上的努力，我一开始就想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神不是要叫我们做道德上的努力，因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靠自己是永远无法饶恕人的，除非有一个超越他的力量进入了他的生命中。有一次我的弟兄从印第拿普里斯我的母会来到这边来看望我们，我记得我跟他的妈妈一同在受洗班里学习，因为我要跟他妈妈一同要去受洗的。记得老师在讲到一个饶恕七啊，不是饶恕七十个七十，是讲到一个饶恕，然后说打你左脸给右脸，拿你里衣改为外衣。突然这个老人家他说是已经七老八十岁了，突然说我不可能成了，这个耶稣我不能信的了，哦，他我怎么可能打我左脸给右脸了，哦，我怎么可能呢？哎呀，他讲的是真话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是我在下面没有讲，他给我讲出来了，我比较诡诈一点了，没有讲出来，我也说受不了，怎么受得了？所以耶稣是把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赦免首先带进他与上帝的关系中，让他在面对一个亏损他的人面前先来面对神。所以主耶稣要彼得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是要彼得先看到神对他的赦免和恩典。所以当我们要赦免别人对自己亏欠的时候，就一定要借着祷告，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否则你就会自义啊，要不你就自卑了，没有办法做到，你就不行了。 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些年我帮助过许多婚姻家庭有难处的人，每一次我都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当在陪谈中交谈中，我知道没有信主的，我会告诉他们，其实不是你的婚姻出了问题，而是你的生命出了问题。你以为觉得这个婚姻了结了，我再来一次婚姻就会好了？ No， 你的生命的光景就是如此，你如果再结一次婚，也同样会掉在同一个坑里。所以我就提醒他们，你们要按常识来信耶稣。今天我身体有病了，按照我的常识就应该去找谁啊？找医生。如果我的生命出问题了，就要找生命的谁啊？主。所以你看，生命出问题了，不是你婚姻出问题了。我不是婚姻专家，但是我是牧师，我要告诉你，我只有一个，把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曾经也是这样的。 OK， 这是对那些慕道友有难处的婚姻。对已经信了主的呢，就比较容易了，主的话他们也听得懂，只是那时他们被苦读、被世界、被过犯、被恶者所胜。所以我最后总要呼召他们一起跪在主的面前悔改，因为实在不是他们将婚姻的关系搞坏了，而是他们首先将与主的关系搞坏了。若是他们能在婚姻关系中接纳主，他们的婚姻就会有全然的盼望。我曾经帮助一个姐妹，我们一起去帮助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婚姻改观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她说，牧师师母，我最近的感觉，我里面的那个幸福感比我新婚的时候还要甜美。当一个人完全在主的里面释放的时候，被主所疼爱的时候，那最深的满足不是从丈夫那边来，而是从耶稣那边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的婚姻就不再一样。耶稣要我们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句话带着另一个极大的恩典是，如果我们赦免别人，那么我们也就会在需要的时候安心的向充满怜悯的神恳求赦免了。大家记得这句话啊，如果你愿意赦免别人，你就有一个宽广的心，愿意接受上帝的赦免。因为一颗不赦免人的心是难以进入去接受别人赦免的状态的。我想到神为什么最后要约伯为亏欠他、伤害他的三个朋友祷告呢？圣经非常奇妙，圣经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先祈祷赦免他们，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原来神要约伯为这个三个朋友祈祷，并不是神要约伯有宽宏大量，而是上帝要让约伯更好的进入接受上帝赦免的恩典之中。我也想到斯提凡向那些向他扔石头要砸死他的人祷告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就跪下大声的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什么？这时候只是看到我们的斯提凡只有赦免没有诅咒，只有感恩没有仇恨。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看到天都开了。我想斯提凡最后像等着他的神走过去的时候，他的心是清醒的。人去见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按照常识我们就带不走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个人如果不赦免，虽然他的两手是空空的，但是他的心里仍然是什么？沉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吗？我们带不走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但是如果你里面不赦免，向主走去的心仍然是沉重的。边缘波老弟兄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一次讲道中跟我们分享，他说本来他要死了，他也没办法来参加聚会的，又病了两个多礼拜起不来了。他打电话给他们说，你们应该有另外一个讲员来，结果摇摇晃晃还是来了。他跟我们讲什么？他说这次没死，圣灵提醒他想一想这辈子还有多少人我曾经是亏欠的，是没有心里还记恨他们的。在服事中我们同工之间彼此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难处，心里还有那样恨，他就因着这样带着一个衰弱身体跟这些曾经在服事的兄弟来打电话求这样的赦免。他讲了一句话，与其在天上我们在主面前彼此相见的时候脸红，倒不如在地上先和好。这是一位好像要被主接去了一位的老传道人在主面前留给我们的话。 这也是我们前辈的圣徒用生命读懂了耶稣关于赦免的教导。我今天讲第三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鼓励我们用一种逃避的态度来面对随时会来的试探。我们基督徒都承认自己的软弱，常常不知不觉的会为世界、肉体、魔鬼留下的试探留下地步，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一切。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小品，它的题目是面对试探。我把这个小故事来告诉大家。他说有兄弟两个人啊，他们都远离了家乡，而且面对同样的试探。一个人呢离家出去工作了，陷入了年轻女子的网罗中，他犯了罪，使他的家庭蒙受羞辱，并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另一个呢，因为家庭的纷争被迫与家人分离，后来他拒绝了一位十分有地位有权势的女人与他上床的要求。他的忠诚最后不但拯救了自己的家人，也更新了他与家人的关系。这两个弟兄是谁呢？在圣经中，一个是犹大，他落入了被忽视的儿媳妇他玛的计谋中，在创世纪的38章。另一位是谁？约瑟，他逃离了波提乏他妻子的引诱，在创世纪的39章。圣经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试探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试探，耶稣也同样有这样的经历。然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试探呢？我们的行为是否显明自己对上帝的信心和忠心呢？使我们能免于犯罪。圣经借着约瑟告诉我们的逃避试探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知道罪对上帝的冒犯，所以我们要远离罪。因为若我们不竭力的抵抗诱惑，我们就会成为他的俘虏。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积极的方法，那就是以上帝的话语中的真理来回应试探。如果你现在正面对试探，你一方面要将这视为是生命中顺服上帝和实践圣经教导的机会，另一方面就求神让你尽快的使你逃离进入试探的地方。耶稣对试探他的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可见神的话成为耶稣抵挡撒旦试探的利器。我看过这样一个报道，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经济学的教授，他做了几项研究人类行为的测验，其中一个实验是受测者要先参加考试，答对一道题就可以多领一份的奖金。然而受试验的人并不知道，其实这位教授所测验的不是他们解答问题的能力，而是在测验他们是否会作弊。所以他经过设计以后，让每一个测试者都能够轻而易举的作弊，明白吗？每个人以为我只要答对了，我就可以多领一份奖金，答到10对题我多领10对。但他不是要你得这个东西，他在故意设计的时候，你可以轻而易举就会作弊。考试之前有两个组，一个组在测验之前先让他们，你只要就你记得写出10戒，写出一条也好，两条也好，三条也好，只要你还记得，你能写几条就几条。好，有人把戒命就写下来了。另一组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就直接进行考试了。考试的结果是什么呢？凡是思想竭力去思想上帝曾经在10戒中的教导的这一组人，没有一个是作弊的。那另一组人人人都作弊。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常常重温上帝道德的标准，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在教导门徒怎样祷告时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如何不遇见试探？如何让我们来脱离凶恶呢？我想到千百年前诗篇的作者们就已经明了，必须有一套道德的标准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知道唯有上帝的帮助才让我们可以这样的保持生命的状况。所以我想到著名的诗篇119篇，哇，不得了，它有176节，它除了6节没有提到上帝以外，170节都提到上帝的言语、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训词、上帝的法度、上帝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的神已经将他的话语整本的圣经都给了我们，所有的启示都给了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我们只要愿意，圣灵保惠师每时每刻都可以陪伴我们，引导我们在道德上做出正确的抉择。好，我们最后就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